好，各位学员，大家晚上好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继续再看这个小随烦恼小随烦恼的部分。我们今天要从198页看起。那谈到烦恼啊，尤其谈随烦恼的时候，很多哦，这边有20个随烦恼啊，分成小、中、大啊。那以前我们在学习这个随烦恼的时候呢，老师都喜欢叫我们把它背起来，把这些随烦恼给背起来，还要背它的起性，背它的业用。然后考试的时候就是默写，那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，又要背，然后又要默写这样子，而且体性业用都要懂。但是我在讲这个法相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呢，我就比较没有说要大家去背它啊。那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我也不喜欢背啦，所以我也不叫人家背这样子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把它背起来，那是好事。但是除了背啊，更重要的是你要会用啊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。你会关照它，那才是最重要的地方。所以怎么去学这20个随烦恼？立根的人啊，就是比较敏锐的人啊，也许他在第一次听这个随烦恼的时候，他一边听呢，就一边的观察自己。因为我们在听闻正法，接下来就要怎么样？如理作义，对不对？学佛的次第是这个样子的，你有清净善事，那很好。接下来听闻正法，就像现在大家所做的，我在听闻正法。那听闻正法，再接下来就是什么呢？如理作义，最后才能够真正法随法行。所以，把握这样子的一个修学方式的人呢，他已经先清楚掌握修学佛法的方式，所以他在听闻这个法的时候啊，就已经养成一个习惯。他不把这个闻正法跟如理思维切开，当然你要切开也可以。你可以说哦，我今天先听闻，然后我回去有空的时候我才如理思维。你可以把它切开，分成两个层次。但我刚才讲，有些人呢，他在闻的当下就开始在如理思维。一边闻一边如理思维，一边闻一边如理思维。所以你听这么多的随烦恼，第一种学习方式就是我所讲的，一边听一边如理思维。讲到哪一个随烦恼，你就马上就观察自己，不要去观察别人。你要看别人的话，外面都是不是人的啦，没有一个像人的。这个观察别人没意思，观察自己。每一次听一个随烦恼，马上内证思维、如理思维的观察自己，我有没有这个随烦恼？因为学佛不能再欺骗自己啊，因为你是要修行，你是要解脱，所以一听反省自己。如果一反省，其实自己最清楚自己嘛。你一反省发现哦很强，那你就把它记下来。记的方法很多啊，你可以用强中弱三个词。讲这个烦恼哦，这个强，你写个强，没人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但你自己清楚知道哦，这个随烦恼对我来讲非常的强。 或者是中，或者是弱，或者是无，从来没有这样的随烦恼。所以你就一边学一边呢就整理自己，一边听闻正法，一边呢如理思维。如果你听完所有的随烦恼过后，你发现我所有都是无，那怎么办？你不要太高兴哦，这可能出问题了哦。除非你真的是再来人啊，哦，趁愿再来的，我没话讲哦。但是如果你很清楚知道自己呢是随业来投身在这个世间的，随着业来投身在这个世间的，不可能，这所有随烦恼没有一个随烦恼。可能自己已经落入傲慢当中，或者是落入不正知当中，或者是落入染污见当中、邪见当中，所以这个要小心。那除了强中弱，你觉得强中弱还不能够很完整的表达自己的那种情况，那你可以用我们呢外面那个旅馆用的方式，有五星级的啊，四星级的啊，三星级的，二星的，还是半颗星的啊。所以如果五颗星你不要太高兴，就是表示说哦这个很强啊，半颗星就是啊这个很少。所以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哦，就是用很算是很轻松的方式，不是把它背起来的方式，是很轻松的方式呢去审查自己，去整理自己。所以发现它即使它是五星的，五颗星的，也不要太沮丧。哦，知道哦，终于给我抓到了，原来就是你。要认识自己的烦恼贼，都是他常常把你的功德给偷掉的。所以认识到他，发现到他，并不可耻，也并不可悲。最可耻可悲的是什么呢？从来没发现他，那才是可耻可悲。所以有发现，哦，原来他五星，好几个都是五星，那没关系。越认识这些烦恼魔君啊，你就越能够慢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，对症下药，然后呢整理好自己，你会发现说这样子来学这个法相的论点啊，它就变成说不会只是一个学一套道理，上一个就是累积了一个佛学知识这样子，不是，它是一个有机很活泼泼的，能够让你马上在生活上应用上去的。好，所以呢你这样子来听啊，这样子来整理自己，你就会发现说啊，听起来也不会枯燥乏味啊，因为你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啊，去发现自己。那发现了，如理作意了啊，想办法去对治它了，最后才能够真正的随法而行啊，它已经慢慢的跟你的生活去结合啊，比如说你在检查自己的时候啊，一看到哦，我有这个随烦恼，真的是非常惭愧啊！我学佛这么多年，现在才发现我有这个随烦恼。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升起的时候，除了反思我不讲，但至少无那个惭跟愧的善心所已经升起了，你也不用刻意去背这个惭跟愧的善心所。这个惭跟愧的善心所呢，都已经在你的生活当中呢随法而行，常常这样反省，每一堂课你都在反省。所以认识这一些法相哦，不要把它变成一个知识哦，不要跟人家比说，你看我都会背了，你还不会背哦，不要去比较这些东西，而是把这些法相意义呢，用在你的生活上去做反省。好，那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嫉妒的嫉啊，其实它就是嫉妒了哈。那么这个也我们也很熟悉的 因为生活当中有时候一不小心啊，这个嫉妒的心呢就跑出来了啊。所以什么是嫉妒呢？他说位于他甚是。什么叫他甚是？所有对方胜过你的，这个叫他甚是。所以它包括什么呢？导师在这边呢就有提到，人家比你好，这是第一个，人家比你有钱，第二个，人家生意做得不错，第三个，人家的名望比你还高，第四个，人家的学问比你还好，第五，第六，学佛了，人家的修行比你还棒，这些种种都算是什么呢？他甚是，胜过你，超越你。除了这六个以外，你当然也可以在生活当中自己去想，有什么东西会引发你的这一个妒忌。妒忌跟羡慕哦，很靠近的。有时候是妒忌的，可是我们把它合理化，把它好听化，就是哎，真羡慕。其实可能内心有妒忌在里头，所以就注意它啊。所以对于对方的这些殊胜是超越自己的事情，心里面起妒忌啊，你不屑也好，你心里不舒服也好，你羡慕也好啊，这些心所一升起，就要注意它了。这就要给予对治了。我们应该要学佛了，应该要的是随喜。可是我今天学佛了，我到现在学了这么多年了，只要人家比我好，我心里面就开始有一点点的酸酸的感觉，不舒服的感觉。你就知道说，我常讲要随喜功德，随喜功德，我连这一点都还没做到，还在漏视功德，而不是随喜功德。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，即使这件事情人家做的比你好啊，比如说擦花擦的比你好，擦桌子比你好，煮个菜也煮的比你好，是你怎么比都比不上人了，那你又想要功德怎么办？妒忌羡慕不会给你带来功德，心里面酸酸也不会给你带来功德。现在马上再去报名、哦、去学插花学煮菜也输给人家了，人家已经经验十足了。所以你要还有功德的话，你只有能做的就是什么呢？随喜。所以你可以输给人家没关系，在这个当下我随喜，不要口中随喜心里面还是妒忌的酸酸的那种感觉，那不行，要打从内心去随喜。所以同样你也有功德，所以要看到这个随喜的那个力量啊！这个时代有一点不简单，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呢，从小到大这个环境都在训练我们呢，不可以输。所以我说要不妒忌啊，要修出随喜啊，真的要真啊，不然的话我们就不来学佛嘛，我们来学佛就要认真这个部分啊。那他为什么会妒忌呢？因为他为了名跟利，想看看嘛，另一个超越你的人，他一定得到好名声，一定得到更多人的尊重，他得到的利益肯定比你多，因为他殊胜，他各方面强，各方面好。换过来，如果今天换的是你，有这些他甚是，有这些殊胜的事情，你同样也有很多的名跟利。所以今天我们会去妒忌任何一个人，心里面不能够平衡下来，就是为了什么呢？说到底就是名跟利，就是为了名利。 所以对于这些他生事呢，不能够堪忍、哦、不堪忍耐，妒忌心就升起了。这个是他的体性、哦、这个妒忌心的体性。业用是什么呢？如果有妒忌心的话，有没有人妒忌得很开心的？越妒忌越开心，越妒忌越开心，有没有？然后妒忌得很开心这样子，有哦，应该没有吧？妒忌只能够给你怎么样？忧苦。只要你妒忌心存在的话，心里面就是很痛苦，会有种种的担忧，会有种种的痛苦呢，跟着你。所以这是关于呢妒忌的部分。那妒忌跟贪嗔痴的哪一个部分比较相应啊？这边没说，好像是没有提到，对不对？那前面我们在谈的时候，比如说愤啊、恨啊，这些都很明显的啊，愤跟恨是嗔心所相应的，恼也是嗔恨心所相应的。然后第三个的妒是痴心所相应的啊，那这妒忌根据白法啊，这妒忌呢，它是以嗔恚为体啊，它是跟嗔相应的，你会妒忌啊。当然看起来你可能会想到说，我是为了名利，那可能有贪的成分啊。但是妒忌心一升起呢，白法是把它归纳什么呢？它是属于嗔分。哦、心里面不舒服的。那么妒忌啊，有时候我们会有羡慕的心理、妒忌的心理、哦、这表示说，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说我们呢有这方面的不足。所以如果今天你发现说，诶，我会妒忌他的这一件事情，他的这个表现，与其你继续的妒忌，倒不如要么你化成力量，把自己这一方面加强。那如果说你再怎么加强也是比不上他了、哦、那随喜。所以你要想办法去对治你的这个妒忌的部分、哦、好，这是关于妒忌的部分。好，二百页千啊，悭贪的悭，或者悭吝的悭，其实就是什么呢？吝啬。悭、哦、就是吝啬。所以呢，吝啬呢就跟布施相违背了、哦。跟布施相违背，心坚定为性。跟布施相违背啊，其实是蛮严重的。我们所有的修行、哦、佛法所有的修行啊，尤其在大乘菩萨道的说法里面呢，其实呢一切都是从布施，所有的修行都是从布施开展出来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大乘佛法的修学以六波罗蜜为我们的修学，对不对？那六波罗蜜看起来好像六样东西是什么呢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。可是这六样东西呢，归纳起来其实不过是布施。所以佛这个佛在讲布施的时候，它分成什么三种布施？有哪三种布施？有财施、无畏施、法施，对不对？法的布施、无畏的布施，还有呢财施。那把这三个布施、这三种布施呢跟六波罗蜜结合来谈，你会发现其实六波罗蜜建立在布施。你布施做得好，也许你就已经在不断的圆满自己的六波罗蜜。好，财施对应布施波罗蜜，财施对应布施波罗蜜。那这财施可以包括什么呢？内财施、外财施。 的两类。外财师，你的时间、你的体力、你的所有种种的受用物，在你的能力范围之下跟别人分享，这个是外财师。内财师，比如说捐血，这是内财师，捐器官，内财师，在你的能力范围底下做得到去做的，这个是内财师。所以不管外财师或者是内财师，都是属于布施波罗蜜的所设。那刚才第二个我讲的布施是什么？无畏施，有没有？无畏施，什么叫无畏施？就是布施一种让众生不会感到害怕，不会感到畏惧，也就是让众生没有畏惧感，让众生可以很轻易的靠近你，这个是无畏施。那这样子的一个无畏施要怎么样去完成呢？其实就是戒跟忍辱。所以它对应什么呢？它对应六波罗蜜里面的持戒跟忍辱。所以你把你自己的本分守好，持戒，那人家就会觉得说啊，你这个人不会去侵犯别人的，是不是变成了人家都喜欢靠近你？你不会给人家感到说啊，这个人很难相处，或者是啊，跟他在一起会感觉到害怕，不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这个身口意的戒守得很好。所以你把戒守好的当下呢，其实也布施无畏给众生。虽然你没有做什么布施，你没有布施什么金钱、时间、体力给他，但是你就是把你的本分做好，身业、口业、意业，面带笑容，这样子把自己的本分做好，众生觉得啊，这个人可以亲近，可以依靠，跟他在一起没有压力。其实你就做了一个布施了，这种布施叫做无畏的布施，让众生不会感到害怕，没有畏惧感对你。有时候在这世间啊，我们把我们的本分守好了，可是众生还是要来扰乱你，对不对？常常都遇到这样的事情，不只是你们，我也会。正常，因为我们在这个堪忍的世间就是要受这一些种种的磨练。所以戒你也持好了，言语你也小心了，心念也不敢呢啊，对他想不好的事情了。可是把本分守好过后，可是有些众生还是要来扰乱你，还是要来刺激你，那你怎么办？凶比他凶吗？那你就没涵养啦，你就不是学佛人啦。所以呢，大乘法里面就教我们怎么样，这时候要忍辱。你要比他凶的话，凶不过可能就要打他，可能就要伤害他了，你的布施全部呢就瓦解了，毁于一旦了，你的所有功德就毁于一旦。所以教你要怎么样忍辱。所以忍辱波罗蜜呢，也是设在什么呢？无畏布施。众生可以伤我，可以骂我，可以说我，可以毁谤我，但我要忍，我不能够去伤害众生。可能你就会讲说，师父这样很辛苦欸。但你没有选择，你要修行的话你没有选择。这个真的，我老实讲，你没有选择。我常常跟身边的弟子也好，学生也好，我跟大家讲，我说啊，我们讲忍辱呢，当然最高超的忍辱呢，就是无生法忍，你要把它看成是无生法，没有伤害我的人，没有伤害我的法，没有受伤的我，这很高啊，你要这样子去观。这个是我们的终极目标。 但你还不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个高超的这个远大的终极目标之前呢，你不要以为说你不修忍辱你就可以呢解决一切事情，你不可能。因为你该面对的，你该承受的，除了忍辱没有其他的方法了。所以怎么办？所以我跟我学生跟我弟子们讲，我说如果啊这件事情真的都是找上你，所有人真的都是对峙你，我跟你讲，你去哪里投诉齁，也没有人能够帮你。你跟佛投诉齁，如果佛在的话，他也帮不到你。没有人能够帮你。试想看嘛。为什么全天下的人不针对 B, 却针对你？ A 到 Z 那么多人 ,26 个人。全天下的人大家这么多人都不针对，可是偏偏针对你，这里头告诉我们什么？我跟他有很深很深的业因缘关系在里面啊。所以谁能够帮你？这个业是你自己造下的。即使佛现在前，佛也帮不了你。所以我才告诉你说，你有两条路选择。一，你就跟他斗到底吧。然后今生斗不完，来生还可以继续再斗，然后就生生世世的斗不完。哦，做人就做人在斗，有一天呢，做畜生的还是畜生在斗，做阿修罗了也是在斗，这是一条路。学佛了，赶快好好的建立你的业因缘的那个果报的观念，用业因缘果报来处理和看待这些事情。如果有一天你看透了，我跟你讲，很奇怪的，一通。所有都通，万事通。所以现在一直呢还不能通，虽然我已经试着去观察，这个是我的业，可是我还是每次被他伤害，还是被他呢折磨。这表示说你观的还不够透彻，还没通，没通智慧没现起，智慧没现起的话，那你的业就在那一边，你的业果还在那一边，消不了。而且观啊，有肤浅的观和深刻的观察和体证的观。所以你说，哦，我听了这个业因缘果报的这个观念了，我试着去观了，我试着去用业因缘果报去观察，然后也做慈悲观了，一直在努力了。可是为什么他还是继续在伤害我？而且不止一个人，可能好多人都在伤害我。你跟他的业当然很深了、啊、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呢？自己的观察的那个智慧力还不够。智慧要是真的现起的话，永远要记得、哦、一灯能灭千年爱，不管多久多生累劫来的这些恶因缘果报、业因缘果报，恶的业因缘果报，真的智慧一升起呢，它所有都消融。所以面对这样子的人、哦、我讲了两条路，一你不要忍，但是呢这个是轮回的路，你忍有一天你参透了、你的智慧现起了，你自己就会明白、你就会明白、这个是自己跟他的那个业因缘，然后呢当你明白你彻悟的时候呢，所有的这一个让你很痛苦的事情呢也消除了、所以这个是关于呢、我们说无畏师里面除了持自己的戒还要怎么样修忍辱、这两方面。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什么呢？六波罗蜜里面还有精进禅定般若，对不对？精进呢它比较特殊，精进它不专属任何一个部分，它是每一个部分都要有。你今天做财师你要有精进，你做无畏师你要有精进，到最后法师的部分呢也要有精进。或者说你在修精进，你在累积你的精进波罗蜜的时候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、般若这五个波罗蜜都一定要有精进在里头，所以它是通一切的， 心性是通一切啊。那禅定跟般若呢，这个就跟法师做对应了，法的布施做对应了。为什么说禅定跟般若啊是跟这个法布施是对应的？法布施能够给你带来什么？好，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今天我要去做法布施，那当然我就是先要有一些智慧，我才能够做法布施啊，对不对？没有智慧你怎么去做法布施？你要跟人家讲一个法都不能够讲得很好，就表示说自己这个智慧方面 不足啊，所以不能够做法布施啊。所以你要跟人家分享，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法跟人家分享，你自己本身要怎么样去努力？你要建立你自己的智慧，可是智慧的升起要靠什么？心的专注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只有当你想说我设定一个目标，我要跟人家分享佛法，或者是我要跟人家分享一个好的东西，你首先自己必须要了解。那我今天要真正去了解它，我的心一定要很平静很稳定，我才能够吸收掌握所有的东西。所以法布施本身啊，除了你带禅定跟智慧给人家，其实在过程当中呢，你从而也建立了自己的禅定跟智慧。所以呢，他才设在什么呢？六波罗蜜里面的禅定波罗蜜跟这个般若波罗蜜。所以你看我们六度的修学啊，六度的修学说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布施。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？因为这个布施凸显，这个布施就告诉你说，如果今天你有这个牵啊，牵贪啊，它是障碍你的布施啊。那障碍布施的话，严重来看就是什么呢？你可能发心在修菩萨道，可是呢六波罗蜜没有一个，你变成没有一个呢你在累积你自己的波罗蜜。如果有牵贪的这个牵出现的话，因为它跟布施是相违背的，所以要很小心这个部分。大家可能说，我已经受菩萨戒了，我也要生生世世行菩萨道，我要在修六波罗蜜，可是忽略了这个牵啊，这个吝啬的心，它就障碍了你所有的布施。所以位于财等，那财等呢就包括什么呢？你就把法写下去，其实不是财就是法了。当然你可以把无畏师也写下去这样子。对，对财，一般上比较偏向什么呢？财跟法来讲就可以了。对财有吝惜，对法有吝惜，不能够会施，这个就叫做牵。自己能力范围做得到，不去帮人，这个是对财的这个吝惜。懂，自己懂一些事情，但不想跟别人分享，怕别人跟别人分享过后呢，别人超越你了，那你自己就没地方站了，可能要靠边站了，所以呢，你就不想跟人家分享，这个是对法的吝惜。其实深刻认真的去看法呢，你越能够把你所懂的东西跟人家分享，不吝惜的跟人家分享，你会发现你得到的更多。绝对不会说你分享了过后啊，别人强过我了，然后我就少了一些什么东西了，这样子的话其实你也没有真诚在布施。所以如果吝财的话，吝财的话，吝啬这个财的话，你永远都会在贫穷当中 令法的话，你永远都在愚昧当中。这个是大家要记起来的。哦。所以如果今天你很有钱很有钱，家里很多很多的车，屋子也住不完的，都是工人在住的。通常都是嘛，买了很多屋子然后都是工人在住嘛，自己都没什么机会去住的。然后其实你会发现说，诶，我这么多，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那个布施的心，没有那个施的心，吝啬，我们只有吝啬的心，你会发现说再多还是一样贫穷，内心还是空虚的。所以学法也是一样，拼命读，拼命掌握，拼命背，可是没有分享，其实你会发现你一直都是也是一样贫穷。这个是法的贫穷，法的贫穷就是愚痴了。可能你觉得你懂很多，可是你不会用，那等于是愚痴。但如果说你愿意跟人家分享，你在分享的过程当中，分享会看到自己的不足，不足了再去提升自己，你就会开始发现说，哦，你是富有的。所以都在分享的过程当中呢，去得到更多。但是不求的，不是去求说我要得到更多，而是分享，但是自然呢，它就会让你呢不断的在提升。好，这是关于呢谈到这个谦，所以吝财者他会贫，吝法者他会愚痴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如果你觉得说，我不要再做一个贫者了，我不想再做一个愚者了，那你就要尽你的能力，随分随力的做财师跟这个法师，不要再有悭吝的心了，悭吝的心。所以心偏执着利养重聚，这个是贪之分，他很怕他自己的一些利养，减少损减，或者是呢他一直执着在这些利养重聚上。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心所啊，其实是贪嗔痴哪一个相应啊，它是贪相应的。他执着黏着在这些。那业用呢就是无厌足，永远不能满足的啦。所以永远不能满足，你就知道说这个人是有多贫多穷，是不是啊？如果你又满足，你满足了，你知足了，你就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了。所以我们的老祖宗说的话，知足常乐，有没有？这个是真的很有智慧的一句话来的。不知足，你永远都在贫穷当中。即使你拥很多了，可是不知足的话，你一样是贫穷，一点都不快乐。所以无厌足是什么呢？下面有特别的解释，这个无厌足就是因为悭吝，非所用物，用不到的东西，这个叫非所用物，自己用不到的东西都在那边不断的怎么样积聚，一直在累积，一直在累积。所以学法也是一样的，有些人学法就一直想听这个学那个这样子，可是没有把这个听的法呢去用在生活上，那听再多也只是在累积知识而已，这个都没意思了，是这关于呢谦的部分。好，狂202页，什么是狂呢？交妄于他，然后乍现不识功德为性，是贪分。交妄是什么呢？在203页的部分呢，导师有把它的这个定义呢写出来。妄呢就是不实在，这个叫做妄，虚妄。交呢就是装腔作势。203页的第一行第二行就有这个定义了，有没有？ 203页的部分。骄就是装腔作势，妄就是不实在，然后乍现不实功德，他没有功德而故意表现出有功德，其实是不实在的。所以故意的表现出不实在的功德，做出一副很有功德的样子，这个就叫做乍现不实功德为性。没有修行，装腔作势，欺诳他人，让人家感觉哇，你很有修行。没有涵养，装腔作势，欺诳他人，表现出自己好像很有涵养的样子，这些都是狂，所以用我们现代人的一句话就是，输不起啦，才会去狂，才会去装腔作势，所以他跟嫉妒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有嫉妒啊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呢，再不小心呢，就是狂的心就会出来了，就开始要装腔作势来欺诳他人了。所以同样，它的范围会让你去装腔作势的范围呢，就是学问啊、钱啊、修行啊、持戒修定乃至开悟种种，你没有，但是看到别人有，你很妒忌，然后又输不起，所以呢，接下来自己呢就欺诳他人了，他就这样子来的，所以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去做呢？为的是什么？为了还不过是名跟利啊，所以才说，诶，这个跟贪分是相应的，属于贪的，以贪为根源。他贪什么呢？贪这个名跟利。然后接下来他的作用是什么呢？如果有狂的心，要欺诳他人，所以呢，接下来他就会造种种邪命法。正命跟邪命啊，正命的意思就是说，你懂得用一个正当的方法来达成自己的活命，达成自己的生存，这个叫正命。所以与这个正命相反的，有欺诳的方式的，为了自己的活命而欺诳他人的，这些都是邪命。所以这个是关于狂的部分。所以在204页你可以看到第五行的部分，导师写，你要求什么东西要来的合法，用的正当，这个就是正命的。如果用不正当的方法弄来的，这些都是邪命。所以在家人有在家人的邪命正命的这个界限，出家人也有出家人的邪命正命的这个界限。大家都是希望得到利养之具，可是你利养之具的得来必须要正命而来，不管你在家还是出家。如果今天我们用的方法是欺诳的、装腔作势的，那你今天即使得到利养，得到了种种的尊重恭敬，乃至于呢种种之具，那这都是算是什么呢？邪命而来的。所以是这样子来理解这个部分。好，第八，禅。所以刚才的第七那个狂呢，就跟嫉妒有一点关系你可以记在那边那以后你在反省的时候呢，发现有狂，那你也要小心嫉妒的嫉记心所。那禅呢，就跟富在第三个随烦恼里面第三个，跟富有关系，富藏的那个富有关系所以你可以记录在旁边禅是对外的，富呢是对己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待会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204页最后一行的部分哦。你看，一个人犯了过失过后，他这个都跟过失有关系。一个人犯了过失以后，有看到这句话吗？他父隐藏在心里面，这个就叫做父。哦，如果说他不但隐藏，还进一步交涉方便，哦，用种种方法隐藏自己过失过后呢，还以残取的心，就是歪歪曲曲的心，弄一些手段方法表现出来自己没有过失还是怎么样，或者是隐藏起来了，这个就已经从富而变成什么呢？残。所以富的话，它本来是自己的隐藏的，而怕别人发现呢，在用种种方法，这个时候用种种方法，这个心就歪歪曲曲了，所以叫心曲曲啊，歪曲的心，这个就是有残了啊。交涉方便就是用种种方法的意思啊，所以有掩饰啦啊，这个就是啊交涉的意思啊。方便就是方法，他为什么要去掩饰？为什么要去用这种种的方法？因为他怕人家知道，怕别人说他啊。所以呢，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掩饰交涉方便的情况。对于名利有所计着，所以呢，是贪分也是愚痴分。为什么会是愚痴？因为富本身就有愚痴的情况。然后刚才讲，今天会残，他要开始一定是先富，他把自己的那个过失富藏起来，这个是痴分。跟愚痴相应，如果说你忘记了，你就对照回192页的赋，你就可以看得到。所以现在他不只是有富藏的心啊，他还歪曲，然后交涉方便，为了什么？为了自己的，怕说自己的名利失去，所以有贪的成分在里面，所以说他是贪和痴的分部分啊。有这个贪跟吃的部分，然后呢，业用是什么？如果有残的话，障正教毁为业。人家有好的教法要教你，或者是你本身要学这个好的教法，可是心歪曲，心不清净，所以呢，变成呢，这个正确的教诲呢，流不入你的心里面，它障碍这个正的教诲呢流入你的心里面，所以呢就变成了禅呢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作用在里面。富有罪，不自如实，这个是这边再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它会障正教诲，为什么它会障碍你得到这个好的教诲教法，因为啊有罪，所以呢他就不没有怎么样呢如实的发露归忏，是什么意思？皈依，还有呢忏悔，归向，让自己归向三宝，然后呢忏悔，就因为没有如实的发露，没有让自己呢好好的归向三宝，没有让自己呢如法的忏悔，所以呢这心是染污的，所以正教诲呢不能够呢流入他的内心，所以呢不认教授，不能够不堪认被教导，不能够接受这种种的教法，所以那个禅你看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障正教诲的一个情况在这边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，我们过后再继续谈。今天的最后一个随烦恼，在206页的，先休息10分钟。